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给我们生命气息，你给我们一周的平安，你让我们也做完了我们这一周的工，在主日，主你让吩咐我们放下手中一切的工，专心的来敬拜你，来亲近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主你自己悦纳我们，洁净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把心中一切的劳苦愁烦卸下来。也求主你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让我们身体心灵因着敬拜神，因着亲近你，得着更新，得着力量，得着医治，得着拯救。主啊，我们仰望你，你赐福每一个来敬拜你的人，每一个来寻求你的人。主，你让我们得着你自己的祝福，得着你自己的应许，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仰望你，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引导我们一同明白进入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话，我们更需要圣灵的同在，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谢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名祷告，阿门。如果你看新闻的话，对，上一个主日，对，对于那个德克萨斯州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说，真的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大约50多人。正在崇拜的时候，一名全副武装的人冲入教堂，对正在崇拜的人开枪扫射，导致26人死亡，20多人受伤。所以基本上那个教会啊，不是死就是伤的。那个凶手后来被一位持枪赶来救援的居民给打伤，并在那个逃跑的途中啊开枪自杀。目前这个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但是据报道啊，那个凶手啊，可能在精神或者心理上都可能有些问题，跟他的妻子、岳母关系也不好。他曾经在美国空军服役，但是后来因为虐待妻子，还有一些道德问题啊，被美国空军开除。那在这之前呢，其实他也曾经几次发威胁的短信给他的岳母。那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就是还不是那么清楚。但是这件事情呢，对那个教会、对那个镇，当然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其实对整个德克萨斯州，德克萨斯是教会最多一个州，美国，那对整个的美国，甚至当然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那个知道这件事情，都是一个提醒，都是一个冲击。上一个主日我们在这里敬拜，平安无事。我们讲了马可福音第13章1到13节，末世的预兆。我们说末世的预兆大概有5个方面。第一，就是将来有好些人要冒耶稣的名来迷惑许多人。第二，就是有战争。第三，有地震饥荒。第四，基督徒会受逼迫。第五，就是福音要传遍万里。如果从末世的观点来看呢，那些德州教会遇难的弟兄姐妹，甚至整个教会弟兄姐妹，都可以算是为主在受逼迫。因为那个凶手呢，真的是被魔鬼的灵辖制，恨基督徒和教会，以至于杀了他们的身体。但是他们的灵魂是得救的，他们回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去了。那神让这些事情发生，是在对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说话，要我们悔改，要我们回转，要我们归向神，让我们知道要依靠神。那这件事情对我自己，我在思考着，我的有一个感触，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要为自己还没有信主的配偶祷告，要求神感动他们快快信主。特别是我们中间姐妹很多，但是很多你们的丈夫还没有信主，我不是怕你的丈夫有一天来找我麻烦，而是我真的希望有一天你的上天堂的时候，你的丈夫也能上天堂。末世的预兆之一就是福音必须传给万民。那我们对我们身边还没有信主的人，怎么可以无动于衷呢？当然，你向家人，特别是向你的配偶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注意方式方法，有言语传，更要有行为传。上一个星期天，如果你拿到一个杂志，《举目》杂志， 最近的一期《举目》杂志上有一篇文章，你把我的太太偷走了。那讲的是一位丈夫在向神抱怨，他的妻子信主以后呢，神把他的太太偷走了。那位姐妹很热心地参与教会的侍奉，却忽略了她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名母亲在家庭的责任。你可以去看那篇文章，那我觉得这是不应当的。求神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你在家庭、教会、工作、学习，就是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你应该有一个平衡，而且每一个层面其实都应该为主耶稣所见证的。那让我们身边的人，无论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一样，都能从我们身上看到神的荣耀，而且能够把神的恩典、神的好处能够带给人。这是我从这件事情得到一个很深的一个提醒，那也是特别接着我们弟兄姐妹，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回应，好好的思考。好，那我们继续思想这个末世的问题。首先我上一次已经提了，对末世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当我们在思考末世这些问题的时候，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你知道世界末日什么时候来，这不是重点。基督徒对待末世的观点更不是消极的或者是厌世的，而是一个很积极的，在这个世界上为主耶稣做见证。成都秋雨之府教会的王毅牧师对在最近一篇牧函中，他分享到，他说这个事件就好像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一样，就好像他泰坦尼克一样。那世人所做的一切呢，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个船很快就会下沉。那你在这之前，你这个船上你在做什么，有什么意义呢？但是他说，但是基督徒因为信耶稣，在这个短暂的世界上所做的一切都有永恒的价值。哇，这个很奇妙。我们也是在这个下沉的船上，但是不是让你坐以待毙，你在这个上面所做的一切都有永恒的价值。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为了拯救灵魂，而得救的灵魂会永远与神同在，而且也会成为我们在永恒中的荣耀和赏赐。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牧师，使徒保罗也是在书信中间讲，对他的一些教会说，你们就是我的荣耀，你们就是我的喜乐，你们就是我的冠冕，将来在永恒中他得了赏赐。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你所做的一切，你拯救的灵魂，在永恒中间就是你的荣耀、你的赏赐。所以他激励我们，即使这个船快下沉了，但是我们的行动却是非常积极的，应该拯救灵魂。那怎么拯救？就是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的。那从我们身边做起，从你的家庭做起。那今天我们就继续呢思想马可福音第13章14到23节这个末世的教训。那首先我们就要看一看这一段经文呢，告诉我们在末世、在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通常我们叫做末世事件，就在末世要发生的事情。那你从这一段经文第14节到23节看到，至少有三件事情会在末世会发生的。第一，就是那个行毁坏可证的将要显现出来。你现在他没显现出来，现在你也不知道他是谁，你可能有很多的猜测，但是在将来呢，那行毁坏可证的将要显现。第二个事情，就是在那些日子必有大灾难。第三个，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迷惑许多人。主耶稣预先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们，叫我们做好准备，不要被假基督、假先知迷惑，让我们在大灾难中要依靠神，神要保守他的选民，在末世能够站立得住，持守主的道。马可福音13章14节，他 说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我相信很多人读了这些经文，第一个反应最想知道的就是那行毁坏可证的到底是谁，他站在不当站的地方，他到底站在哪里呢？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不过马可已经提醒我们，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就说这些问题其实不容易明白的，那我们要留心不要弄错了。与马可福音十三章十四节平行的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你从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至少可以得到一个答案，那行毁坏可证的是站在圣地，那是他不当站的地方，因为圣地是圣洁的，而他是可证的。那从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你还可以知道，那行毁坏可证的是先知但以理曾经预言的，因为他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那先知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言，而且那一段经文关于末世整个的末世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我给你读一下，你认真的听了。先知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恶，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建，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十个期和六十二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间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证的如灰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对我说，这是一段非常重要关于末世的预言，但是我要承认这段预言的解释不是容易的。正像马克说的，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仔细去查考。那我只是提醒的，所以这些问题呢，其实关于末世的问题，我们都应该存谦卑的心，敬畏的心来思想这些事。那这一个呢，是我，这是我自己那个看了参考书，也结合经文给大家画了一个末世时间表，就是但以理书中间的第九章的七十个期。第一个就是很大一个争议的，就是这个七十个期啊，每一个期是七年，七十个期就四百九十年，到底从哪里算起？那不同的人呢，其实就有不同的那个说法。那我这里啊，我就把从那个公元前四百五十八年，那根据以斯拉记第七章十一节，那一年呢，就是亚达薛西王颁那一个谕旨给以斯拉，让他回去那重建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有很多人出去的，所罗巴伯，还有那个尼西米，以斯拉，那其实有很多次的，他们不同的时间不同分出去的。那你发现不同的人呢，真的有不同的时间算起的。那样的，因为你从不同时间算起，如果按照数字减七七四百九啊，那个这个截止的时间呢，就是不一样的。那这是我认为啊，就是从这个公元前四百五十八年算起。为什么从那里算起呢？那你如果从那里算起，经过七个期呢，就四十九，那就到了主前四百零一年。主前四百零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还真没去仔细查考过。对，为什么这么重要？要七个期对。但是再经过六十二个期，六十二个期的就是四百三十四年，那这加起来就到了公元二十五年。说 他这里讲的，说从楚岭建造耶路撒冷，那里是讲的亚洲学习嘛，经过七个期，到了六十二个期之后，他说就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到了六十九个期的时候，这就有受高君，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那个受高君没有一定，这一点没有有意义的，大家都知道那个受高君是指的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开始传道的时候，曾经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那所以说直到有受膏君出现，那个受膏君出现呢，就是讲耶稣开始传道，表明他的身份。那这样的如果你严格的按照数字算呢，这就到了主后25年。那我们知道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多少岁啊？30岁。那他到这里的时候是25年，那耶稣出生的时候应该多少年了？公元前5年嘛。对，这个很简单的讲那公元前5年。但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就是说公元纪年就是以耶稣基督的降生开始记得吗？所以耶稣应该在公元明年降生的嘛。但是根据路加福音2:1-2呢，耶稣应该是在公元前4-6年之间出生的，这是那个最准确的圣经给我们的资料。因为他们提了很多的王，提了很多的巡抚，然后你把他们加起来，你就知道耶稣最准确的推算就是公元前4-6年，如果把它定在公元5年呢，应该差不多刚刚在中间。那这样的就是前面69个期就到这里了。那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拣出。但你说受膏者必被拣出一无所有，那这个就是讲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耶稣在世传道大约3年，所以大约就是在公元28年。那对于我们通常熟悉的在主后33年耶稣被钉十字架有些出入，因为主后33年那个就是按照耶稣是在公元0年降生的，那算下那中间相差了5年。这5年重不重要呢？那关键就是看第70个期是从什么时间算起。前面69个期的定了，但是70个期如果就是接着发生的，那这个5年就很重要，因为总共就7年，你差5年那差别就很大。但是从圣经看来，其实基本上所有的解经家都承认第70个期呢不是接着69个期马上就发生的，中间有一个间隔期。那这个间隔期呢，通常我们就把它叫做教会时期。那这个教会时期到现在2000多年了，所以你如果差5年呢，应该问题不是很大。最主要的就是这70个期从哪里算起。那但以理书9:26说，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入洪水冲没。那如果按照近期的解呢，那这个就是自主后70年，罗马将军提多带领罗马军队围困耶路撒冷，最终毁灭耶路撒冷和圣殿。那这个是上一次我们讲的主耶稣预言圣殿的被毁，那这个在公元70年就应验了。那如果你这样讲的话，那但以理书9:17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必如飞而来，那行毁坏可证的，而且那就是讲的仿佛就是这个罗马将军提多似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已经是2017年了，如果那行毁坏可证这里都已经来了，那应该就没有我们现在了，对。但是我们现在就知道那行毁坏可证的应该都还没来，现在还在教会时期。那69个期就是从那个行毁坏可证的出现的时候开始算，第70个期。那如果你这样认定呢，就比较容易了，因为70个期之后呢， 按照那个下一次我们就会讲耶稣的再来了，马可福音接下来13章24到27节，说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那时你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雨，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那就是那行毁坏可证显现之后，经过大灾难之后，耶稣基督才第二次降临，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那所以说这个行毁坏可证的跟耶稣基督再来呢，中间差了7年，就是第70个期。那如果你反推过去呢，你根据马可福音13章32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就是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呢，没人知道。如果在这地方没人知道，你差7年，那这个前面这个也一样没人知道。所以我们不可能知道那行毁坏可证的什么时候到，但是我们只能从圣经知道这两者之间差了7年，这就是70个期。所以第70个期跟前面69个期啊之间有一段间隔，通常我们叫做教会时期，或者也是末世。你上一次我们讲我们已经处在这个末世了，末世你从耶稣的降生，从耶稣的钉十字架，甚至你从这里算呢，差别不大，对，最多差70年。那现在我们在这个末世中间，我们重点的是往后看，等待这些事情显明。那这是那个关于末世的这个经文的解释，我说不是容易的，也不是绝对的，我不说我的理解就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圣经尽可能的来明白。你根据马可福音13章平行的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21章呢是这样记载的，路加福音21章20到24节，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成为方长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如果你把这个经文跟马可福音是平行的，那你知道路加对这件事情怎么理解的？路加认为那行毁坏可证的，真的就是罗马将军提多，那个大灾难就是耶路撒冷被围困，圣殿被毁坏，那是公元70年的事情。那但是我刚已经讲了，这个到现在也是还没有发生，那是不是路加理解错了呢？当然不是，就是路加福音21章正好当时对的。那这里就是我前面曾经跟大家提过的，可能不太明显，那我再提，这就讲到圣经预言应验的多重性和阶段性、渐进性。就圣经的预言呢，有的就好像你看山一样，大家都看个山嘛，山的话，你如果从远方看过去呢，你可看到一个很大的山峰，但是当你靠近那个山峰，或者你登上那个山峰之后呢，你会发现山外还有山。那你从远处看，多重山峰就聚焦在一起，那这个就是圣经预言，就是从远处看，在旧约发出预言的时候它是远看，那它有很多的事情呢它是把它聚在一起的，比如讲基督的再临，在旧约里面通常它就没有分开第一次跟第二次是严格的分开的，但是当这个圣经的预言在人类历史上展开的时候，应验的时候，就是我们靠得越来越近的时候，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有阶段性和多重性。那关于这个行毁坏可证的，路加是这样看的，那后面的使徒们呢也有不同的看法的，使徒保罗、使徒约翰他们也都论到这件事情。你明白这一点你就更容易我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实际例子上我们看到那个应验的多重性，比如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到4节，那个时候已经到保罗里，当然已经快靠近还没到70年的时候，保罗在70年之前就离开世界的。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告诉当时的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姐妹，他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 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到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去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哇，保罗很有自信的，我希望在这一点上我们跟保罗一样的自信。就现在不管你怎么说，如果耶稣已经到了，你不要信，也不要怕。不惧人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逆道反教的事，必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那使徒保罗这里就把那个行毁坏可憎的，他就用了另一个字，叫做大罪人，他就叫做沉沦之子，就他将来要显露出来。但是在保罗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显露出来，但是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人以为他已经显露出来了，说甚至主的日子已经到了。那保罗告诉他们不要被迷惑，也不要惊慌。那这一个沉沦之子显露出来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呢？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那里啊，就讲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我前面讲那个不当站的地方是圣地，但是如果你结合这里啊，它不仅是圣地，不仅是耶路撒冷，而且就是圣殿，因为他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这就是我上次为跟大家讲的，圣殿有第一圣殿、第二圣殿。第一圣殿在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帝国给毁灭了，第二圣殿在公元70年被罗马将军提多给毁灭了。那末世呢，就还有第三圣殿，因为如果没有第三圣殿，这人站什么地方？没地方站了。他要坐在神的殿里，那神的殿所第三圣殿就要重建。那我们说那也是末世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圣殿被重建。那现在还没有发生，我们上次给他看了现在的圣殿，原来圣殿的位置现在是一个清真寺，很宏大，但是将来一定也会被推倒，圣殿会重新建起来。那你当然你知道那就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你现在去把它推倒都会很大的事情，对，没人可以推倒，但是将来一定会被推倒，圣殿会重建，那个时候行毁坏可憎的就会在那里显明出来。那这是使徒约翰讲的。那我们再看约翰，使徒保罗，使徒约翰在约翰遗书，那使徒约翰比保罗要晚一点了。使徒约翰的话大概是在主后90年他还在，说那个时候圣殿已经被毁了，罗马将军提多已经过去了，那使徒保罗使徒约翰还在，说他写的跟保罗讲，他这么讲的，说小子们呐、啊，如今是末世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现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那个使徒约翰呢，就把那行毁坏可憎的称为那敌基督的。那敌基督的你知道这是一个大写的 Antichrist， 而且是一个单数名词，甚至是一个专有名词，就是讲的敌基督。说他们已经告诉他们那敌基督要来，就是那行毁坏可憎的要来，那大罪人要显露出来。那约翰用另一个字叫那敌基督的要来，但是在那敌基督要来之前呢，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来了。那这一个好些敌基督的呢，就是安提快，这是小写的，而且是一个复数，就是在那一个敌基督出现之前会有很多敌基督的，听罗马将军提多算一个。甚至当时的罗马皇帝他们认为这是敌基督的，但是不是敌基督，是敌基督的，他只是其中之一，在那个最后的那一个还没有出现，那一个最大的最恶的还没有出现。这就是我讲刚才看的那个叫做什么，就多重聚焦，你远看着他们就在一块，但是当你近看着你就看见他们就有很多，明白。那对约翰使徒来说，其实他讲的那些敌基督的，其实他还不仅仅是指那个罗马将军提多，在他写书信时他还更明确的指定，那他指的那些敌基督的是什么呢？ 其实在约翰二书第一章第七节他就讲得更清楚，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说使徒约翰这里写的，你如果知道约翰一二三书的背景呢，那个使徒保罗当时在处理的针对的主要的是罗斯底异端。罗斯底异端是在一世纪出现，而且在公元二世纪三世纪对早期的教会产生严重影响的一个异端。这个罗斯底异端呢，他们否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他们主要的一个哲学观点就是善恶元论，善跟恶是对立的，是分开的。他们承认神是善的，耶稣也是善的，但是物质呢是恶的，所以说神呢就不可能成为人的样式，不可能有肉身的，因为肉身是物质的，是恶的，善跟恶是不可以相交的，所以他们就否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但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所以他们觉得耶稣基督在世上只是一个幻影，所以这就叫做幻影说，关于基督的，而且没有真实的肉身。那这个就是，那这个跟使徒约翰他们所认识的耶稣，所信的耶稣啊，完全背道而驰的。说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前的时候论到那起初生命之道是我们亲手摸过亲眼看过的，那是又生又活的，是有血有肉的，耶稣基督是神取了人的样式，是道成了肉身来的。如果你否认这一点呢，你就是迷惑人的，是敌基督的，你把耶稣的神人二性给毁灭了，那对早期基督的信心呢就发生很大的冲击，严重的影响。那使徒约翰呢就称他们是敌基督的，说他也是，他不是指的罗马将军提多，其实他是指的当时的人。但是其实当时前面他也预言，其实以后还有很多困难，直到那一个最大的那行毁坏可证的显现。那这是教会早期教会的历史。如果你再看近期的，或者我们教会时代我们所经历过的历史，在教会的历史上其实已经出现很多的异端，包括我们大家讲过，我们中近期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女子自称是基督在世，创立了异教异端邪教东方闪电，而且也称为全能神教，其实他们还有很多的名字，非常具有那个欺骗性跟迷惑性。他为什么要取很多名字？就是迷惑人，让你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当然这一个名字全能神教，哇，这是真的是对神的一个亵渎。我们所信的神真的是全能神、啊、神是无所不能的，但是因为他们用了全能神这个名字、啊、很多基督徒都不敢再用全能神，因为你在用全能神的话，跟他是 一起的。所以如果你上网，我提醒了，因为现在年轻人喜欢上网，上网的话你如果搜看到那个全能神教的网页，你要小心的，因为他们的网页做得非常漂亮的，很多人不知道还觉得是好的，你进去看了你就知道，其实就是东方闪电的这个他们的网页。不过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提，就那行毁坏可证的，它本身并不是魔鬼，它本身并不是魔鬼，因为在保罗在帖撒罗教是讲的，就是他跟魔鬼是完全是分开的，他是一个人，将来会出现来抵挡神的，但是他是出于魔鬼的，他跟魔鬼是一路的，将来也会跟魔鬼一同灭亡的。那我们不要被他迷惑，这是那个末世事件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敌基督的那个出现，就是那行毁坏可证的显现。但在他之前来的呢，其实就还有很多假基督假先知已经出现。那所以说马可福音十三章二十二节他也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已经出现很多假基督假先知，这十三章第六节的时候耶稣就已经说了，将来有很多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迷惑许多的人。随着结局的临近，末日的到来呢，假基督假先知就会越来越多，他们的欺骗性迷惑性会越来越大，甚至这里讲了他们会行那个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留心，一定要注意，不要被他迷惑，也不要被他引诱离了真道。魔鬼的手段其实是可能是变化无穷的，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的，魔鬼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 就好像魔鬼在旷野曾经试探主耶稣一样，在这末世的时候，魔鬼更是以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其实这三样就是他的本质。他不管各种花样，本质是一样的，就是满足你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要让你跌倒，让你远离神。如果这些试探、这些诱惑还不能让你跌倒，魔鬼可能就被穷凶极恶、以逼迫、灾难、疾病、困苦来打击你，甚至试图夺去你的生命。这是呢，末后的灾难中都可能临到我们的。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我们不用怕他。主耶稣也应许我们，教会是建在基督的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末世的事件除了那个大行毁坏可证的会显现，会有假基督假先知起来迷惑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刚讲的七年大灾难。马可福音十三章十九讲，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在过去地球的历史上，其实已经发生很多灾难。前段时间我们刚刚讲挪亚大洪水，神降火从天上毁灭索多玛俄摩拉，耶路撒冷的圣殿第一次被毁，第二次被毁，再近的我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各种的地震、饥荒、瘟疫，但是这些都还不是那要来的大灾难，这些也比不上那将要来的大灾难，因为在那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像那个灾难是空前绝后的，绝后容易理解，因为再来了就没了，七年大灾难以后耶稣基督再来就引进新天新地，就是天堂了，所以后来没有，之前也没有。所以你现在所经历的灾难，如果要你看了，当然我不是要否认你现在灾难的痛苦非常严重性，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们人能够承受的真的是很有限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跟那以后要来的比呢，真的是算不了什么，那以后要来的灾难以前从来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那这里既然你至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明天呢不是更美好，世间的结局不是美好的，那是很大很大的灾难。那么你要思想到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你要往哪里逃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坚固的避难所，随时的避难所，所以你要快快的信耶稣。我们靠自己可以胜过那行毁坏可证的吗？当然不可以。我们靠自己能够经历那将要来的大灾难吗？当然不能。我们靠自己能够站立得住不被迷惑吗？当然也不能。但感谢神，神必保守他的选民。马可福音十三章二十节，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马可福音十三章二十二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在这两节经文里面都有一个字，选民。选民就是神的子民，神从万民中间拣选出来，特别归神自己的百姓，归神自己的人，这叫选民。那选民到底是谁呢？谁是被神拣选的呢？那在旧约我们都知道，神拣选亚伯拉罕并与亚伯拉罕立约，他的后裔都成为神的选民，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以色列人。那马可福音十三章十四节他也说，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那时在犹太的，那当然是指犹太人。那刚才我们也看到，公元七十年罗马将军提多毁灭耶路撒冷，是末世预言应验的一部分。那当时受苦的主要也是犹太人。那那行毁坏可证的将来要显现出来，他要站在圣殿，圣殿应该也在耶路撒冷，那那受苦的人好像也是犹太人。那这样看来，如果选民是指犹太人，那这段经文跟我们就没什么关系了，我们就可以免除 那将要来的大灾难了。那我们也不会被假基督假先知迷惑了。那么在大灾难中我们在哪里呢？那论到末世的时候啊，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信徒被提。那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没谈，信徒被提，那这个在马可福音十三章没讲到这件事情的。那这个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到十八节讲的，他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或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凡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我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勉。这里特别提到我以后我们这活着凡存留在世的人，就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如果你还活在地上呢，你就会被提，你就上的天空去，真的是这样的，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体会一下这种感受，被提到空中，在与主相遇，你在空中不会掉下来的，你坐飞机在里面怕掉下来，但是你被提到空中，与主同在不会掉下来，这个叫信徒被提。那有一个电影叫 Left Behind， 在早年出现的，你现在可以去看 Left Behind， 就是根据这个经文拍了一个人推想的一个电影，就是当那些基督徒被提了以后，剩下的人在地上怎么办？叫 Left Behind， 就你被，如果到时候人家都被提了，你被没被提，你留在地上了，你该怎么办？到这里我是想跟大家分享，就信徒被提呀，什么时候被提？那这里讲得很清楚，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就被提了吗？当然但是这件事情呢，其实关于末世的信徒被提这件事情呢，不同的圣经学者呢，不同的基督徒啊，也有不同的看法。那如果那有的人认为啊，因为前面讲的选民是犹太人嘛，那我们这里信徒呢，帖撒罗尼迦这里保罗写的对象是外邦信徒嘛，那你认为信徒特别是外邦信徒呢，就是在大灾难之前被提，大灾难在这里，那信徒跟在这里就被提了，那这样外邦信徒就不用受苦了，那通常所以我们这个叫做灾前被提，那就是那被提之后地上剩下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不信的外邦人，还有就是犹太人，那他们要经历这个七年大灾难，在这七年大灾难中间呢，这些犹太人会信主，那这个叫做灾前被提。那还当然不是说所有人都这样认为的，那有人认为呢是在灾中被提，就在七年大灾难中间被提，你在你受苦你受不住了，神就把你提走，那这个也是神的一种保守的方式，你在逼迫中神给我们的试炼呢都是我们能够受的，如果你实在受不了了，神也觉得你没必要这样受苦了，神把你给踢走了。那还有人认为呢是在大灾难之后被踢，这七年灾难结束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信徒就被踢了。那我要承认我不同的人真的有不同的看法，那按照我自己的看法，其实你不要过于乐观，有的基督徒比较乐观，就比如我们都是灾前被踢的，我们都不会受苦的， It's OK， 对，你要做好准备，即使在七年大灾难没有来之前，这之间已经有很多灾难已经够我们受了，对，但是啊，我也不能保证其实我们就不会经过这苦难，如果我按照我这个理解的话，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被提呢，那你已经经过七个大灾七年大灾难了，当然我们现在没活到那个时候，如果活了足够长可能到那时候，那你最好现在信了主，安息在主里面是最好，等再主再来。圣经没有说清楚的事情了，那我们要从谦卑的心、开放的心接纳不同的意见，其实这几种关心末世的很多基督徒都是很虔诚的、很认真的，那他们的信仰啊，其实我们应该存疑的，在这一点上要持不同的接纳的意见，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不能个人乐观，你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免受苦难，我们已经在末世中，末世各种预兆已经开始应验，各种的苦难也已经开始临到地上，包括上个主日德克萨斯州那个教会中间死去的弟兄姐妹，谁能保证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中间呢？但是我们准备好了迎接主吗？你准备好了去经历一些不可避免的苦难吗？在新约，因着耶稣的缘故，其实圣经也真的直接的称我们是神的选民，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神的选民，是与以色列人同国，都是神家中的人。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是神的选民，神要保守我们，那么我们就应当每天为神而活，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其实在每天的生活中都有神的看顾和保守，要不然呢，我们可能早已经见主去了，或者我们今天的生活可能更加痛苦。没有神的保守，没有神的看顾，其实我们没办法生存的。但是在那要来的大灾难中，那我们就更需要神的看顾和保守。没有神的保守，没有人可以经历得住那灾难。他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这里说的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这里的得救是指那个选民肉体生命在灾难中不至于失去，当然也可以指神保守这些选民在大灾难中他们不至于失去信心。神保守我们的身体，神也保守我们的灵魂，那么是将来的事。其实我们看一看过去，在教会历史上，教会遭遇逼迫的时候，那有的人就放弃信仰，那些人有的人其实根本就没有真实的信心，他们就没有得救。但是即使那些在逼迫中你能够站立得稳的基督徒，其实有很多这样的见证我们可以去读，中国的我曾经提了袁先成牧师的，王明道弟兄的，林献高弟兄的见证，中国的以巴弗，这些见证你去看他们受的苦难，他们也不是单单靠自己意志坚定或者信心刚强而得胜的，他们的见证中间都充满了神的恩典，神的看顾和保守。没有神的保守，没有人可以站得住的。那在现实生活中，在我们现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间也是这样的，那我们也看到一些人在信仰上遇到一些苦难，可能是疾病，可能是失败，你工作失败，你考试失败，你生意失败，你谈恋爱失败，都可能失去信心或者信心软弱，这是人的本性。但是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思考我们的信心是否是真实的，我们真的得救了吗？即使你有真实的信心，你也不能够夸口，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站立得住，是神的恩典，神的保守，让我们在这些失败中，在这些痛苦中，在这些疾病中能够持守，能够忍耐。那这是我们已经可以看见的。那当然我们说在教会历史上发生的，我们自己所生活中所经历的各种的苦难，比起那将要来的七年大灾难真的是微不足道。因为圣经说在那日子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说那个灾难是最大最重的。那如果我们相信神过去拯救我们，现在神也拯救我们，那将来 神也会拯救我们。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凡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的拯救他们到底。这就是我们对末世对将来有盼望。那神保守他的选民，作为神的选民，那我们有什么责任呢？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末世呢？那下面我再跟大家分享三点，你不要担心了，你会讲的讲太长，还有三点。其实我刚刚讲的是大三点，你明白没有？前面三点就是末世事件，末世事件有三点。第一个就是那行毁坏可证的要显明出来，第二是有大灾难，第三是有假基督假先知起来要迷惑人，这是第一个点的三点。第二点讲到神的保守，现在我要讲人的责任，人的责任也有三点，每一点都很重要，我希望你认真听。因为末世还有一个征兆，就是人不喜欢听道，真的是这样的。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三节，对，你去读，厌烦纯正的道理，他很烦听的。我希望你们不是那样的人。马可福音是三章十四节，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不当当的地方，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家里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就当结局临近的时候，当大灾难来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其实这经文很容易理解的，就是你要逃命的，你不要贪恋地上的东西。其实就是当地震发生的时候，你都应该这样做，你不应该跑回去拿东西。你在工作的时候，你要跑出来，你不要回去，更不要回去取衣裳，这都是你应该有的常识。地震的时候都是这样的，那大灾难来的时候更应该这样，你不要放不下地上的东西，那个时候最要紧的就是你要逃命。你不要放下你放不下你的房子，你不要放不下你家里面，你说还有很多贵重的物品，那个时候生命是最重要的。那这里其实就提到我们基督徒你对末世的一个正确的态度，你正确的一个人生观。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寄居的，是暂时的，我们永久的家乡是在天上，所以你现在就应该学习积攒财宝在天上。那这样当结局临近的时候，你可以轻松的，因为你的财宝地上都没了，都在天上，你可以不至于放不下地上的东西，你可以欣然奔赴天堂。那这里他在买一些经文的，那时候怀孕的和买孩子有货了，那也是一样的，那是讲的亲情。那当然也是可以明白，在大灾难中你更受苦还容易一点，如果你身边你说爱的人，你的孩子你的妻子在受苦，但是你却爱莫能助，那会增加你更多的痛苦。所以他说那时候怀孕了，人孩子有祸了，不是说你带孩子不对，对。他这里就是看到你看重是什么。第二点，马可福音是三章十八节，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要在冬天临到，这也是做基督徒的责任，应该祷告叫这些事不要在冬天临到。这点很容易体会，假如我们这里发生地震，你逃出来了，这么冷的天你可能被冻死的。所以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在冬天临到。不，这里最奇妙的是这个，我们说那个时间历史是在神的手中的，末世什么时候到，耶稣什么时候到，只有神知道。但是在这里他却让我们祷告，仿佛我们可以改变那个时间似的。如果神定了那个叫行毁坏可证的大灾难是在冬天临到，他说你可以祷告，那可以，他不但冬天临，还可以推迟一点。那这个就是很奇妙的，我们可以透过祷告与神同工。当然我们可以透过祷告把我们的难处告诉神，你就冬天逃到外面太冷，所以你告诉神，我神毁灭索多玛的时候，神就让罗德一家逃跑， 让他逃到一个山上去。但是罗德说那个山太远了，他可能跑太慢，如果我跑还没跑到，那个火就降下来了，那我不就被烧死了吗？所以罗德就说，你让我跑到一个近一个的城里面去可不可以？上帝就答应他，所以他就逃到附近的一个山洞里面去。那大灾难中间，我们也应该祷告，把我们的难处告诉神，把我们心中想要的告诉神。那神在他的话语中也应许我们，他在基督里面必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所以我们应该祷告。第三个你应该做的，马可福音13:13，你们要谨慎，看了、啊、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这也是作为神的选民对末世应该有的态度，就是要谨慎。上个主日我已经讲了谨慎这个字什么意思，大家记不记得？谨慎这个字有三个意思。第一个，你要仔细看，你要分辨末世的预兆，这些末世的预兆显现出来是你要看的。第二个，你要思想，认真的想，不要被这个假象所迷惑，你要从神的角度、神的心意来看这个世上的现象，更不要被假基督、假先知迷惑了。第三个是更重要的，谨慎的基督徒是一个有信心更是有行动的基督徒。你既然知道这些事情会发生，你要做准备的，你要为将来的日子做好准备，你要忠心的做神现在给你做的工作，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我们的本分。那我们在这里紧紧的等候耶稣基督再来。那我们请来祷告。天父，我感谢你，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聆听你的话。我愿神你对你的每一个儿女、你自己的百姓讲话，让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敬畏你，让我们的心依靠你。那以后的事你已经告诉我们，你让我们不用害怕，你让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要依靠神，要持守我们的信心，持定我们所承认的盼望，而且在这事情上，在这些事情上殷勤忠心，直到主你自己再来。求主你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引导我们走义路，这是一条盼望的路，更是一条恩典的路。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